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谣言成真，1900万人口的广州要封城了。中共海外警察被荷兰警方拘捕，即日出不到选举结果，白宫罕见声明。王沪宁赵乐际留任沦为摆设，日后步步惊心。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在中共旷日持久的清零防疫政策引发的民怨沸腾之际，关于当局考虑结束动态清零的消息不断传出，但当局否认传闻，坚称维护清零政策不变。不仅如此，网上还有消息说1900万人口的南方经济大城市广州亦要实施封城清零了。8号又有消息传出，谣言要成真了，广州封城面积扩大。在珠海区沦陷之后，刚刚凌晨3点左右宣布广州另外一个区荔湾区封城，民间议论话轮到对广州开刀了。而在广州，次生灾害不断传出，广州市官方声称当地已经启用储备隔离酒店，目前已经转运涉疫人员34000人。珠海区4号晚宣布5号起封城，一直到7号，但因疫情持续严重，当局7号又宣布延长封控。珠海区康乐村居民透露，而家呢边已经非常严重啦，呢几栋楼全部都有阳性噶啦，每日做核酸都系排队，你话点样唔感染呢？我呢度嘅房屋每日都有打交噶，我话你哋咁样搞要出人命噶。董先生所在嘅小区已经封锁半个月，物资严重不足。目前还剩下一些米和面，只能维持3、5日，当局至今不解决物资问题。此外，11月7号起，广州的公共汽车有48个站被撤销，近10条路线暂停营运，地铁亦关闭多个站，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近日，山西一名货车司机因为撕了车上的封条去洗手间，却被要求自费隔离7日。面对隔离要求，司机几乎崩溃了，气愤地说10几个钟头车被封了，因为去洗手间开了一下门，封条撤了，现在拉住货不给走，要封他7日，1日75元，难道叫司机拉到车上吗？这位司机的遭遇引起网民同情，阅读量破亿，网民感叹连做人的尊严都快没了。网民议论，广东作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这次要闹到大规模的封城，好难不令人联想是政治上的服从运动。亦有人说上海封了，入政治局常委了，这次广州要封了，习近平一高兴又升官一位。但是当地的打工仔表示，再封控下去肯定要有暴乱。而在郑州，在富士康工厂的无数工人集体逃离工厂，消息震惊世界之后，近日当地最大的民办学校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该校有3万多名学生集体离校，一时间学校的周边路上人头汹涌，的士和接学生的私家车几乎将街道占满。大陆媒体报道，造成这次群体逃离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学校有人感染，病情传播，据称有100-200管核酸异常，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学生跟着逃离，因为学生太多，学校的保安已经拦不住了。在重庆杨家坪地区，一栋住宅大厦发生火警，但全栋大厦已被强制封楼，住户不得随意逃生，屋主无法逃脱之下，被迫从20多层高的地方纵身往下跳，目前生死未卜。法广报道指出，清零令老百姓绝望，但坚决清零的官员获得高升。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很多中国人的期待再一次破灭，中共卫健委重申当局的指示，坚决清零不动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失望，不仅仅因为清零，而是20大呈现的结果令他们没了希望。教条式的清零战略被多数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富裕的人发出了起跑的信号。报道称，啲精英可能可以逃走， 但对于14亿人口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触及的奢侈。他们被剥夺了护照，被饱灌令人焦虑的宣传。清零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伤害是难以估计。中共海外警察局即海外执法点被国际曝光之后，首个中共海外警察11月7号在荷兰被捕，民众都说大快人心。旅居荷兰的中国活动人士黄正如披露，他是中共设立的海外警察局的威胁对象。他告知大纪元11月7号晚上8点，他收到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中共海外警察，而家正在从德国坐火车赶到荷兰，仲有半个钟头就到海牙火车站。他约黄正如到海牙火车站旁边的星巴克倾偈，倾下点样解决黄正如的问题。呢名自称中共海外警察的男子仲威胁黄正如，如果黄正如不赴约，他就会冲入黄正如的屋企来逮捕他。黄正如说，他收到威胁短信之后立即报警。随后大约10名荷兰警察和他一起赶到海牙火车站，但是茫茫人海，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荷兰警察授意黄正如打电话给这个人，问下他在哪里。黄正如被对方打通电话之后，对方说他在星巴克，并告知他大概穿着是什么。一名警察很快发现了目标。11月8号黄正如发推特告知外界，找住共匪了。从他发的短片可见，两名警察进入一间咖啡室之后，直接走向一名身穿短袖衫的黑衣人。黄正如还说，他没想到这个人真是跑来星巴克来等我了。黄正如表示，中共海外警察对自己的威胁是破坏西方国家民主自由制度、挑衅荷兰主权的一个行为，是他国领土对异议人士恐吓、骚扰甚至执行绑架，这充分讲明了中共是一个以国家形式活跃在全世界的有组织的黑帮黑社会犯罪集团。另据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指出，已经有14个国家的政府开始调查中共海外警署，他们还会在完成研究之后公布另外16间海外警署的资料。美国2022中期选举在当地时间11月8号登场，数千万选民陆续前往投票。这不单只是美国总统拜登的中期考试，亦是2024总统大选的前哨战。选前的民调和专家分析多数认为，在野党共和党将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参议院则选情激烈，恐怕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够见分晓。但是美国白宫警告声称，很有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知道11月8号选举日的选举结果。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对于中期选举这个声明实属罕见并且惊人，这亦反映出美国传统的在选举当日即会知道答案的选举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2020年美国大选中问题层出不穷，美国朝野对选举完整性的担忧骤然加剧，所有这些累积的关注都反映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选举日的前夕对记者说，几日时间我们可能不知道所有竞选的获胜者，计票、自动重新计票和对竞选结果的挑战都可能推迟11月8号竞选最终结果出炉的时间，并很可能引发公众对一些势均力敌的竞选的合法性的担忧和质疑。同时多个州的官员在中期选举当日表示，投票机出现故障或不能正常工作，包括普林斯顿 Princeton 在内的新泽西州默瑟县 Mercer County 的所有投票机器在8号都无法工作。该县的西温莎镇 West Windsor Township 的书记员加里·优伯 Gary Hilber 声称，问题是全院范围的系统故障，但选民仍然可以在投票站用标准选票进行投票。德萨斯州哈里斯县 Harris County 的机器亦出现了故障。 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Indianapolis 的一个投票站，最少有几部机器出现了故障。在亚利桑那州马利科帕县 Maricopa County， 选举官员表示计票机的故障正在影响选民。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直到2024年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哪个政党将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和美国国会参议院持有控制权。如果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甚至失去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那拜登总统接下来两年的任期将变得更加复杂。拜登白宫新闻秘书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多个民意调查显示，后期的选票即非早期投票大幅度向共和党人倾斜。中共二十大之后产生七名新的政治局常委，他们被称为习家军，但是其中王沪宁和赵乐际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有分析人士认为，王沪宁和赵乐际都有一些江派色彩，王赵两人的留任可能涉及习近平和其他派系的交易，不过预计两人将很快被架空权力。中共二十大之后，习家军全面接管政权，新入常的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四人被公认是铁杆的习家军代表。但至于赵乐际和王沪宁，时评人士李林一分析，以前就有传闻江派以不反习为条件和习近平做交易，保住江家甚至江派高层不被调查。如果是真的话，那亦只是习近平在集权过程中暂时所需。另一位时评人士黄河亦认为，王沪宁可以算是上海帮，应该说是江派的，但他实际上是为三届党魁服务过。但王沪宁的使用价值已经没了，习近平的整个体系已经被包装完了。这个人是属于师爷性质，不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在习近平完成了三连任之后，王沪宁已经被架空。而赵乐际，黄河分析，赵乐际派系色彩没那么浓，可能和江派的关系比较接近一些，他在江湖时期爬到高位上，但亦不算江派的人马。而他在十八大之后当中组部长，为习近平提拔了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被习近平立了功。黄河表示，赵乐际不是什么派系大佬，只是做事的，但他和王沪宁目前已经沦为摆设。尽管两人的留任不会对习近平产生危险，但评论认为对他们自己来讲未必轻松。时评人士李林一说，习近平现在要求伟大斗争，党内肯定要斗，这两个人日后可能步步惊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